我们今天好像要看到652，这是307记，307，可以吗？好。嗯，你有看到吗？成立比是四福所作，对不对？对，所以总之就是那个叫什么吠陀经是四福所作，这样不是天启。比是因此心吗？嗯，诸智因以果说是诸次第，比由四福作，比由四福作，这个看得懂，它是由四福做的，这样。嗯，那其他在说什么？说是诸次第，还有就是因跟果。我在想，这个因跟果讲的应该就是似乎跟那个了，似乎是因。嗯，这些文字是果，这样可以吗？包括那个次第吗？可能是这样讲的吧。嗯，先看看那个怎么解释，如何讲说之彼等诸字次序。嗯，好像讲的就是次序，对不对？主要讲的是讲说之彼等诸字次序。好了，总之就是次序，这样。对，所以讲的不是吠陀经，而是说这个文字的次第。文字的次第是由四福所作。那以彼等对于升起自身之因心。嗯，以彼等对于升起自身的因，总之心了，心是因，这样持自之心，就是持自己的心意念，这样意念的。对，所以就讲到了因，还有就是说要说果嘛，就是本身，还有就是一个果。这边是说青果跟蔬果。嗯，对，所以就是以彼等对于升起自身的，能升起自己的一个心，有没有？能升自己的心，也就是那个因讲。对，还有就是说持自己的。对，还有就是一个持自己的心，有没有？第二个，还有就是意念，对啊，所以总之这个次序，它有升起它的因了，就是一个心，也有持自己的心，也有意念回忆他的心，是有些心之因以有些心之果的诸次第，总之有些是因，有些是果。而且彼是由四福所作故，就这样可以吧？对，所以首先可能心里头有一个什么想法，接下来就是要持那个，要说那个次序嘛，次序的心，接下来就是有回忆这个心啊什么的，总之有些当因，有些当果，对，所以这些都是四福所作，这样。对，所以换到那边的话，就是彼是因此心，彼是因此心，对，总之彼是因此心。藏文的话，点了极度，日车极，有没有？点了极，就是说他的话因，还有支持自己的心，是不是这样？对，点了极度，对，所以彼是因此心，彼是因。彼是因，这个讲的就是因的这个部分，此心讲的是它本身，有没有？是自己的心。OK， 彼是这个这边好像要有三个了，彼是因，还有一个慈心，对不对？其实还要有一个意念了。对，所以你看藏文的话是后面那句有一个意。 对，所以，大概就这样。那朱自因于果，这个你就懂这位有没有？因于果，说是朱次序，所以这个次序是由师父所作，类似这样。总之，自中来说的话，就是有一些产生这个文字嘛，或者说这个次序的因，有没有？类似这样，好，接下去就是故彼字的体性，字的体性，还有就是说具以具他性是啥意思？具本身跟具的他性，就是有点像是跟他，怎么说呢？不是他的体性，另外的体性的感觉，对不对？作者功用义，对，所以是由作者的功用，作者的功用这样，共作过差别，就是，总之就是说作者的功用跟他是不一样的，他是果嘛，对不对？对，所以作者的功用义，共作过差别，总之，共作了那个就同时过这样作为差别。对，所以这个就，跟上面那个或许有点一样，就是有些因啊，有些果啊什么的，那是这种。我们往下看看的话，彼等自体性应非丝毫无差别。字的体性，并非丝毫无差别，就是有差别的意思嘛。字的体性是有差别的，这样对吗？彼等字的体性，以彼等前句与后句，皆片注于他实质性故。他实质性故，就是说前一句跟后一句其实是不同体性，这样对吗？即便是讲个啊这样的话，就是说前前的啊跟后后的那个啊，其实是，怎么说呢？它实质性，总就是不同体系、不同体、不同质这样，不同质，对。所以质的体性不是没有差别，因为前前跟后后，对不对？它是不同体性的，就是这样。对，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而，对，就是要去说这件事情嘛。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就是因为以念诵作者之发动功用，中升起前后各异。因为作者的那个功用发功，对，总之发功的那个前前跟后后是有差别的这样，并非由于彼等文字有次序而令，对，所以不是说那个文字它本身有什么次序，所以这样的次序就叫做位，那样的次序叫做害，对，不是基于这个。以若彼等相互共同，彼等相互共同配合，由明眼之力，令做出各个了解位与海的过差别故，总之有明眼力，就是说有些叫做有些可以听成位，有些听成海，是因为那个明眼力有没有？所以不是字本身的一个字本身的一个前后的调整，这就是字本身的次序。所以才会有这个能力，而是说明眼力，这样的，所以才会让他那个，他有那个意识，或者是有那个差别，这样 OK 吧？对，总之就是说，我们讲出来的这些话，其实浅浅都是脑袋里面都是跑过的， 先脑袋里面跑过，才会渐渐的出现这些字，这样可以吗？所以前前跟后后其实是它是体性上是相异的，就是这样，这样可以吗？因为就是说做成那个发起的功用不一样，对，所以字那个也就出来的也就不一样，体性不一样，这样可以吗？对，那不是因为一个次序就字本身的次序，所以有这个意思上的不一样，而是总之讲的就是说，看作者想表达什么。这个就有点像是，很多时候我们，对啊，人家把你的那个嘴巴用胶带粘上，你又要表达的话，临时你会想出很多方法嘛，对不对？还是可以传达出你的意思吧，这样，所以名言立故应该讲的就是类似这样，对，所以看作者的表达欲，类似这样。那我们看看那个寄送，彼等字的体性具他性，句与句，总之就是前面的句跟后面的句是不同体性的。字的体性当中，前面的句跟后面的句是不同体性，是他性。为什么呢？因为作者的功用是不一样的，功用相异，所以这个共作就是这个叫什么？对，就是总之就是共作果差别，就是那个了，就是有明眼力，所以让这个果就是这个意思跟是那个意思就有差别，这样对吗？明眼力故，所以才会有这个差别。这样接下去第三，若彼等相互共同配合，就是说相互配合，就是这个什么叫做共同配合？总之变成那个，我们有很多单字嘛，不是说单字了，单字对不对？总之 ABCD 那个配来配去嘛，搭配，对对对，文字配合，这样彼等，这样对吗？所以 A 跟 B 配， B 跟 A 配，这样配来配去配合，这样对吗？这个配合一方面是把这个弄成一个不太一样的，那接下来就是用那个明眼力嘛，这样对吗？明眼力，对对对，这样，所以才导致有那个胃的意思、海的意思不同的这个差别，这样。第三，就是说破胃作，对不对？就是说是四乎所作嘛，上面讲过了，他是四乎所作。总之，如果是他说他不是四乎所作的话，破的就是这个了，破不是四乎所作，这样。那这个又分个正文跟似乎做的欲，这正文跟欲，那首先是正文，比诸字的次序，总之字的那个次序了，编制而全传吗？编制而成，有没有？对，所以全传吧，就是说它是编制而成的意思。这个传有时候藏文一直用这个传，屈辱啦或者什么的，但这边中文的话，或者是编制而成，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吧，对对对，所以字的次序是编制而成的。那编制而成的话，不违背于欲成，就是变成，它是不违背我们的那个动机吗？陆瑞欣有一个想法嘛，对不对？不违欲程序，对，大概就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常住相违故，对，所以，这个序了，是次序，你说是很长法的话， 那个是完全是相违的。总之他违与常法，对不对？跟那个我们的那个动机不相违，跟动机不相违，跟常法是相违背的。好像讲的是这样，诸字前后的次序，总之就是次序，标题是次序，有没有？次序为有法，不是常法，因不是常法，以随着四福的编制的欲而转也好，而升起也好，对，总之它是随着那个四福的欲而有的。那周遍就是说，如果是随着四福的这个欲望而起的话，片语不是常的原因是什么呢？以凡是不为四福欲而成立的这个次序，这样可以吗？就会跟常住，就是常法的这个常住是会违背的。总之如果不违背那个四福的欲望的这个次序的话，那一定会跟常法是相违背的嘛，那是这样的。所以诸字的次序，我们再看看偈颂，诸字的次序它是编制而成的。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既然不违背欲望的次序，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一定会跟这个次序，一定就跟常法相违。这样可以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正文，所以破不是破未作。接下去的话就是说欲，
包括刚刚前面那个偈颂308那个偈颂，因为他是说这是念诵者或作者他发起了有一个想说的欲望，okay， 那个想说的欲望虽然这些字前面的字即使跟后面的字发音也不一样，它其实就是不同体性，对吧？那这边呢就是在那个解释里头他说并非有彼等文字有余义次序，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一个跟这些字呢不同体性不同值的次序让我们去了解魏和海，
而有那个魏跟海有那个不同的差别，这样。
对，它不是因为那个魏和海之外它有另外一个对吧，余义的。那字中到底是字中，当然你会有讲说欲，对吧？所以你一开始在造就是这个语言刚开始的时候，它有一个想法，它也要表达魏，然后他就用什么 Raza 还是 Sara，对不对？那所以他可以把他那个字反过来去表达另外一件事，那并不是字本身的力量，
对。
可是他还是有，他的确会有这个次序，那个次序是由作者的讲说他的意念他的动机所造出来的嘛，他要区别这两个这两个字嘛，那接下来听者听到的人也会，就是如果你是了解那个名言的人，他就会知道这个不同，他的确这个次序是在的，因为他听到 Zara 跟 Zata 是不同的表达的东西，那字中是说这个次序是跟那个字同体吗？
字中是说，
就是说这边他特别强调一个你没有余义的次序，对吧？那他有一个我们会主张说他那个次序是跟那个字会同体，他的确有次序嘛，我听到
对
那个次序
有次序，
两个次序不一样，我就会了解他要表达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对
那这边刚刚老师的解释一直在说他其实对啊，那个次序并不是那个字本身的排序造成，而是那个作者的讲说语。
对
这个 OK， 可是他的确
有一个，这个 OK 的话那你也就没问题了。
可是问题是
你的问题都出现在那个 OK
不是我是觉得这个跟上次 Raymond 在问那个问题是有一些关系的，就是说因为的确我们耳朵听到声音的时候是一个一个一个的，
嗯，
对不对？
对，
就上次那个就是说他说后面那个
我们耳朵听到是一个一个一个，
对，
而且那个次序不一样嘛，沙沙跟沙沙不一样，所以意思也就不一样，我们是这样没有错了。
对
对，但是这个不代表就是刚开始这个就是说不是真的因为沙沙跟沙沙有什么差别所以才会有这个，总之它这两个字了不是原始上面就在表达什么，而是刚开始是我们设计的，
对所以
我们在强调这个不是字的原因了，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字的原因而是设计的原因，这样可以吗？是吧，这样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吧，对不对？
可是这整件事情要谈的事情，我上次我觉得我们老师上次跟瑞明的对话里头在谈说，你有没有我当我们在说，我听到一句话，我从经部的角度，他们可能说你的确要听到每一个字，对不对？
嗯，是啊是啊。
可是如果是应承呢，
也是要听到吧？
是吗？
对啊，耳朵还是那个。
比如说我中间闪神了，你还是要说我听到，对不对？你说你有没有听到心经，我就听了一个头，听了一个尾，可是我知道那是心经的头尾，所以我也可以说我听到心经，不是吗？我现在在我这边，我知道我们在破外道的时候是说它并不是那个字本身，
嗯，对
的那个次序，而且他们必须要讲一个跟那个字体性相异的另外一个次序，这个、
嗯、
这个是 OK 的、
嗯、
可是我比较想了解的是，尤其是站在经部的主张，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他这边说由明原立，他说观待作者的讲说语 OK， 可是前面就是我说的若彼等相互共同配合，那你老师说这个彼等是指那个字本身相互配合，不是吧？
就是单字，单字配合，
单字彼此之间配合，然后透由这个说者的讲说欲，
对对对，
要表达的事情，然后就会造成听者他们知道魏和海的差异性，是这样吗？
对对对，
对吧？可是现在我的问题是，当我们在说这个次序的时候，这个次序是跟那个字是跟那个次序同体吗？
字跟次序，
同体，
字跟次序同体
嘛，对不对？我们说
可以，可以，可以。
对，那、嗯、所以那个次序基本上，它我们这边在讲说，那个同体是因为，当我听到那个声音有不同的次序的时候，我心里会现起不同的东西，就是那个次序本身就会变成是对听者有影响。是因为他那个听者的心吧，
嗯，
也有关系吧？难道没有吗？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也就是说，这边我们都从那个字的次序，当然这边我们在破次序，因为就是连接的上次那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就是306 A B C 吧 ，C 最后就是。这是什么虚二成立比由师父所做的前面那个解释，也就是说这边中那个贾浩杰大师是说，如果你承许离开字之外有跟他一直的次序，那么那承许呢你听闻的时候只听到字一个字之一分，那你就是不知道善加建立聚合和续流、
嗯、
那我的问题是，我想要了解的是这边善加建立聚合和续流以经部来说他们到底是怎么主张的，我没有抓得很清楚。
嗯，你的问题好像很多，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其他基本上比较没有听懂、嗯、没关系，
主要就是这个吧。
所以你是不是在诓我、啊、前面就是这样讲一下那样讲一下， 就想跳到山上面去、这个、
没有，因为从上面连下来它是有关系，它有次序的吧。我又是因为前面不懂，所以后面也就懵啊。
因为刚才讲了那么长一段，根本就不知道在说什么。对，总之就是那个聚合跟我觉得就是那个了，序。对，我觉得就是说序跟聚合其实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我们所见所闻几乎都是在讲一个聚合跟序，这样可以吗？我们这个时代啦，或者是什么上个时代啦，我们父母他们那个时代啦，还是什么的，总之很多时候会讲时间嘛，对不对？而且时间讲的都是几百年一个，秦始皇当年什么的，就是其实讲的就是上百年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情，这样可以吗？对，三国时代这样。对，所以那个都是在其实都是在讲一个序流了，序流，我们可能会把那个序流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像一个像类似无方分一样总是实质的东西这样，但事实上讲的就是一个序流时间嘛，对不对？那同样就是你呀、对啊，桌子啦什么，这个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聚合嘛，它就是一个聚合了，这样可以吗？对，所以特别是人，它就是一个聚合，要说聚合吧，就是总之类似这样一个状态。但是问题就是说，那个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强调要接受这个聚合了。对，所以实质上可能有一些怎么说呢，实质的东西，但是无蕴，就假设把色受想行识都是实质的，聚合其实它就不是一个实质的，这样可以吗？但是那个也是一个不相应心法了。对对，所以你我他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实质的东西，聚合的东西，这样可以吗？类似。对，所以就是说在有部来经部来说的话，就是瓶子应该是色法了，但他讲的也是古腹盘底人沉水这样一个聚合嘛，对不对？不是说一个单一的一个色法。对，那人的话就是因为色法跟心法类似这些的一个聚合嘛，对对，所以就归纳到那个不相应心法吧，这样可以吗？对，所以它的本质用放大器去寻找的话，它的本质可能是实质的东西，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有那个聚合的这样一个物在那边，这样可以吗？那个要肯定它是一个物了，对，它是一个法。那如果聚合的跟蓄流这个讲不清楚的话，对，那很多东西就没办法建立了，这样可以吗？我到底是谁？对，我们现在也是了，就是说什么是我？OK， 那个就很难了，对啊，就是什么是我，就是无蕴和合的这个，这样可以吗？这个就是我，这样什么是人？人说会道会思考吗？还是什么？反正人有人的一个定义嘛，这个就是人，这样是这样就可以了解吧。那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会去慎意观察了，对，一般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讲那个类似参禅的那种感觉，谁是我，我是谁之类的，就把这个当成一个很难的事情嘛。其实就走向那个类似摄影观察，就是不满足于那个聚合嘛，他就是一定要去看一个更彻底的事情。对，这样的话照应成来说是找不到嘛，对不对？照秩序以下是找得到，但是他找得到就是 OK， 第六意识才是真正的我啦什么的，这个倒或许是了。那瓶子的话，真正的瓶子是什么？如果是五方分的围城的话，那是不是有点怪啊？真正的瓶子讲的是五方分的围城，对，我们看到的那个能够我们用的这个瓶子是假的瓶子，这个不是有点怪吗？所以讲的是这个了。所以我们这边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说瓶子，对，不管是问任何一个人懂不懂瓶子，懂不懂桌子，好像是懂的嘛。但是问题是说，那个瓶子其实是 金瓶、银瓶、铜瓶聚合的一个瓶子。你讲的瓶子是金瓶吗？不是。你懂不懂瓶子？懂吗？对不对？这个当然懂。那你讲的那个瓶子是金瓶吗？好像不能说是嘛。那是铁吗？不是。铜吗？不是。那有不是任何这一类的任何一个瓶子吗？也没有嘛，对不对？对，所以它会有一个总的，这样可以吗？对，那如果就是说不承认这个总的话，就是聚合不承认了嘛？对，那就会很麻烦，这样可以吗？对，所以不承认这个总的就没办法。即便是一个瓶子的话，就是我的这个瓶子，这个也是早上对不对？10点钟的瓶子。11点钟的这个，12点钟的这个，其实这个瓶子其实它也是有很多的分嘛，对，类似这样，对，所以这个其实或许也是牵涉到我们这边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吧。总之，分别就是安利，对，所以我们这边的就是说世俗，有点像是贫从非贫则反，我们讲这个是常反了，贫从非贫则反。这样可以吗？但是任何一个现实的瓶子也是品，这样可以吗？对啊，所以这样的话就出现，就是说我们内心想象的那个，要说内心想象嘛，就是我们所现到的是什么？分别心所现到的是从非品折返，现为品，但它不是真正的品。那现实当中的很多什么？金瓶银瓶，也不能说金瓶银瓶了，金的怎么说呢，古盘的人沉睡，银的古盘的人，那些都是瓶子。对，所以这个，对，总之直述的分别心有没有，直述的分别心，对啊，他那边强调的就是说松柏，对，那松柏上面就出现一个树啊，松上面也可以看到一个树，柏上面也可以看到一个树，这样可以吧？对，植松的那个分别心看松的时候，几乎把这个树跟松一体的了，没有一个它植树又另外植那个松，没有这样的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柏可能要挤进来嘛，对不对？因为柏跟树也是同体嘛。对，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说，植松的时候，松跟树几乎是一件事情，但植柏的时候，柏跟树又几乎是一件事情嘛。就按照这个分别心的看法来说，对，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事情了。对，所以我们就会觉得有繁体啦，有总别啦，就是基于这些来讲这个。那同样就是说，植那个黑牛白牛的时候，对，所以。总之刚开始有白牛啊，这个以后我们就取它叫做牛酱，这样对吧？牛酱，对，那后来看到白牛的时候也会生起牛的心了。实质上那个黑布点跟白布点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个体，但是就是说在这个上面，就是有点像是在这个上面做了这个印记，后来就是完全可以在小白点上面就可以怎么说呢，很自然的升起此时牛的想法，有没有？对，所以这些内容可能会牵扯到这些了，也是我们的比较关键的一些问题。类似这样。
所以照老师刚刚那样讲，比如说那个黑牛，我们就回到那个牛或者是树，就是分别心上面，你不管是陷到柏或者是陷到松，你的分别心上陷的就是树嘛，对不对？所以树我们必须要承认它是一个物，对，虽然它是透过名言利的产生的，因为你真正就是我们在说前面那个别树，就是要不然是松，要不然是柏。那前面
等一下，对，就是说你是说，不管是松还是柏，你都要说它是树， 对，松也好，柏也好，它是树匠，这样干嘛？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就记着这个树匠。对，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这个了。它凭什么是树？而且你讲了一个物，它凭什么是树？它凭什么是物？这个非常的关键，因为就是变成离分别式的话，其实我们说离分别式看到了瓶子，那不知道了。总之就是说，它确实会现到什么。我们称这个他看到了瓶子，他看到了桌子，有没有？但这个是我们描述的一个结果。事实上，他是真的会看得到什么，但那个是瓶子，那个是柱子，那个好像很难的一个事情，就是这样嘛。那分别式的话，反而就是分别式的话，就是说他会该怎么说呢？总之，松跟柏他都有。跟石头啦，跟高山大海有不同的一个地方了，但是他们两个有共同的地方，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我是一直觉得有点像我们的推演跟什么整合，对，所以松跟柏有共同树这个事情，那他们两个也有他们两个的自己的不同。类似这样一个状态嘛，对，所以基于这个，他就要安立一个树，这样可以吗？就树这样，树的时候就松也是树，柏也是树，很多是树。如果说是松的话，柏就不是松了，对不对？那多一点像怎么说所作性，这样的话石头啦什么的，我啊什么的也会进去。所以没办法，就是说把他们两个共同的那种讲出来嘛，所以树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树，其实分别心捏造出来的，给他们的一个身份，是这样嘛，对不对？完全不是从他的基因抽出来的，他是分别心做了一个树。OK， 这个刚好就是变成树的话，范围不会扩大到石头上面。范围也不会狭小到把那个松排掉，只留下那个柏。对，所以它是刚好的一个事情。总之要讲的是什么呢？分别心造出来的嘛。那既然是这样的话，这个树凭什么是树？凭什么是物？理应归纳到常法安立，这样可以吗？对，所以实质上真正摸得到的吗？还是什么？实质上就是那个松跟柏才是真正的实质的东西。那这个树是跨这两个东西的一个在空中的一个东西嘛？那你凭什么说它是物？对，所以最困难的就是这个了。就是说，如果把这件事情弄成常法的话，那蓄流啦，对聚合啦，都会变成常法。如果把这个变成是实质的一个东西的话，那分别安立的这个也会变成实质的。对，所以我们这边就是要建立的那个二谛，对不对？对，就是别人不会建立二谛，就是不会建立这个了。我们这边会建立二谛，也是说我们是在我们会建立这个就对了，就是类似这样一个事情嘛。嗯。
所以老师，我可以继续问吗？就是这边我们在讲那个文字的次序，所以从经部的角度来讲，它还是必须说那个文字的先后产生的那个次序，不管是用文字也来说还是声音来说，它是有不同的次序。那个不同是从那个物上来的吧，那个字上来的吧。
嗯，所以呢，嗯，字上有次序，对，字上有次序啊。
对，所以。虽然你靠名言力去把他们编排成不同的，就是因为它的不同的次序，我可以给它不同的符号之类的，好，那让听者有所区别，可是这两个是要配合的吧，对经部来说，
是啊，
所以在这边这那个653页就是308记。
好了，那个，我自己认为了，就是说，我们讲的是人的那个设定嘛，对不对？对，英文只有26个字母，但是被人弄来弄去，对，你看现在可以表达多少啊？就是字库里面， 对不对？有多少个单词，就是不要说别的，就是说英文有多少单词。对，那个很奇怪，26个字母弄来弄去就可以弄成那么庞大。对，所以26个字母了解吧？对，这个加的次序嘛，弄一弄，弄一弄，那也只不过是我自己认为只有个100多种了。那个记下来很容易，所以我一直觉得学英文很容易。但就没有那么容易。这个莫名其妙了解法，所以跟我想象不一样。
那是因为它可以在家。
嗯，好了。总之就是变成就是说，是人类的那个创造，那个我们是应该是可以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说，如果不谈它是人类的创造，不从这个地方去想，光从它自己本身上去讲的话，那除了那个次序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讲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通常也是这样嘛，对不对？对，这个为什么是像比方说，我就觉得这个为什么是物，了解吧？对啊，就是加有加点啊，你没看到吗？对，那个为什么是虚？就没有点啊，你难道看不出来吗？对，所以我们都是这样的了。但是我们主要是怎么说呢？直接表达的那个表面的那个，我们没有去探究它的那个怎么说呢？终极的问题。这样的嘛，那如果探究的是终极问题的话，到底是不是那个点？难道真的是那个点？所以才会，他才会表达的是这个，没有点的话，表达的是那个。这样可以吗？物跟虚的差别，只是因为有点跟没点。这样可以吧？对啊，那个点为什么会表达的出？物到底讲的是什么？虚到底讲的是什么？对，就是要扯上跟这个点的关系嘛，对不对？这样就会非常的困难，这样可以吗？对，所以就是科学家了，了解吧？科学家就是现在不谈那个心嘛，只谈物。对，所以科学家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有点跟没点，为什么就有这个差别？他要这样去解决了，我们的话就简单，我们就是，哎，我们就是，总之就是变质，就是说，有这两件事情我要表达，所以只能够用增加一个点，减少一个点，来这样设计的时候只能这样设计啊。嗯，好，这个很困难了，对，你问的，就是总之后来讲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这一开始学习到现在，就是一直说很困难，很困难，这样，那确实也是很困难。嗯，大概这样。对，只是就是说，我们即便是没有真正的弄懂它的，怎么说呢？就是就近义趣吧。对，但是能够对一些人来说，就是瓶子它是一个虚妄的，有没有？类似虚妄的。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死法，这个对一般人来说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吧。我们其实就是透过刚刚的这些内容，其实很就是可以说是有点类似现证，它是一个蛮虚的，这个是有点能够现证的感觉嘛，对不对？对啊，所以有时候就是学习经教的吧，就是一直在想弄清楚那个应成派的中观见到底是怎么样，这样。对，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真正一个修行者的话，像刚刚这样一个所缘，他的那个威力应该就很大了。这是一直修禅，有没有？对，就是说，就是观察刚刚这样的一些事情了。这样应该也是一个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像刚刚我们在讲说，当瓶子它是苦复盘底能成水这样子的聚合，对不对？那应成会说它是依于这样集合安立的嘛，对不对？那所以经部来讲，他就要说它就是那个聚合，是吗？ 可是聚合会产生，因为透过名言的力量，它会有另外一个物出现。他们是要这样处理的吗？
嗯，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聚合，对吧？瓶子放在那边，
嗯，
然后它有各种，不管你是要用古腹盘体能成水，或者是瓶口、瓶脚等等，它就是聚合嘛。
嗯，
那我当我在说聚合的时候，它聚这个聚合，这个聚合就是瓶子，对于金部而言，
应该是啊。
OK， 所以那个名言只是在这个聚合上面。他贴了一个那个标签、
嗯、
就只有这样子而已，事实上他说的还是那个聚合、
嗯、对对对，
然后他必须要说那个标签虽然是分别新贴的、
嗯、
可是那个就是因为他指向的东西就是那个聚合，那个聚合、
嗯、
都有每一个之分都有生果的能力，所以那个 所那个虽然是分别性案例的，他那个瓶子还是有生果能力、
嗯、
要这样说吗？以进步来说
应该是，你刚刚谈到了一个，就是说事实上讲的是那个聚合，对，瓶子只是一个贴的，我觉得就是说进步这边有大量的这个事情了，应成的话只不过是把这个弄，该怎么说呢，就是就是变成坐实吗还是什么，就是变成，就是说对进步这边的话那个才是真的，这个只是贴的，有没有？对，这个贴的其实也是真的。应成这边是有点像是这样，对，所以就是果是由因所生，所以果跟因是有关系的嘛。但是因跟果没有关系。但是问题就是说，因成为因，其实是因为有果、啊，这个是了，但是那个就是很虚，那个部分就是虚的。果从阴生，那个好像很实在的就生下来了，看得到，所以他能够接受，阴是基于果而变成阴，那个没有错了，但是那个好像只是我们的想法，纯粹是安利的一个想法，而实质上这个好像实质上好像找不到这个的感觉嘛，对不对？对啊，所以他就一直不承认这个因果啊，这个只是分别是前所现的一个东西，这样可以吗？但没有那个实质的内容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是你讲的那个瓶子，这个只有那个标贴的，但就是说后面那个真的就没有的感觉，这样可以吗？那应成派的话，纯粹拉到，怎么说呢？火变成阴，是基于有这个果安利嘛？对，所以通通都拉到安利这个层面。其实前面那些都是什么果，就是变成，就是说那个果变成果，其实也是跟这个是原理是一模一样，而不是真的有什么实质的东西，这样可以吗？对、啊、所以就是变成拉到了这个层面了，所以差别好像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他们的一个差别，对，所以就是变成，就是说或变成烟的阴，这样可以吗？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所知，它是完全合理的所知。这个如果能够怎么说呢？安心对这件事情安心，能接受这件事情，这个是完全是一个合理合法的存在。这样的话，其实就要说是那个对应成的那个概念。就是有了真正的一个想法了，这样可以吗？对，所以他们用的时候，就是说长是关带于短了，短是关带于长了，对这个的用意吧。还有就是说火是关带于烟，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大概这样，好，好了，你只要管那个，
因为我对那个综艺哈不是很能很有把握哈，所以我就 用我自己的文字去问问题了哈，就是说，刚刚这样子讲下来，我听起来就是说，从银城的角度来说的话，文字跟所谓的次序这些东西都是被安立出来的，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文字里面所、
这个当然了，就是说印成所有都是安利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
OK，
但是你的考虑跟我的考虑可能不太一样。我是觉得一切所知都是安利的，所以就、就自然这样。
所以好，我们就从印成的角度来说好了，文字跟次序本身是相异的，还是说就是它本身是一个就是文字之外？有一个所谓的次序，还是说文字跟次序本身是一个
同体
也是同体的，
对，
然后但是它是相异，
对，
也是同体相异的概念去解释文字跟次序的，
对，
但是问题是在于说它如果说从那个新的那个欲那个叫什么意欲哈、去讲一切的文字跟次序的成立的条件的话，那这样子如何去说明说好，就是说最简单就是那个一致性，就是说那个因与果之间的那种规则性，那规则性一直你不论重复几千次几万次，那个因果之间的那种连结性是还是可以被保证出来的。那这样的一个案例也许说明言例，然后大家的共许什么什么之类的、没错、但是问题是在于说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就是说如果从俱进的角度去说明这样的一个规则，也就是所谓的次序的存在的话，就文字与之间要表达的一种次序，或者说我们说的它的规则，因为文字本身它就是要表达它的意义，那意义本身就是一个规则，然后规则本身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跟你之间能够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沟通的那个来源这样子。那这个规则跟意义本身如果它是只能够依靠在所谓的名言案例这一块的话，那这个东西如果脱离掉这个俱进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次序它我们只是说它不存在，对不对？或者是说它的那个意义就不会存在了。可是这样子真的能够
那个，到后面那个一转折，我就不知道在说什么了。
总而言之，就是说，我比较难理解的，就是说，从印成的角度来解释，文字跟次序本身之间的一个
同体
，对，就是它的同体性。它因为次序本身表达的是一种规则性嘛，就规则性的状态，这个规则那个安利的东西，也许一百个人一万个一百万个人去承许，但是不保证说一百万个人之间的共许就是这个规则的来源啊。
那个没问题了，就是那个不仅不能保证，而且事实上也没有保证，所以才会有那个英文啦、梵文啦、中文啊，这样可以吗？
对啊，但是
对，所以那个实在是你看写法都完全就不一样了，中文跟英文那个写法就完全就不一样。
对，但是
对不对？
但是沟通可能是因为有一种共同性的东西，
中文也是一样，很多字以前是指什么，后来就指什么，对，那个也是在转变。
但是我要讲的是那个文字，当然它是可以被改变的，但是文字所表达背后的规则跟意义，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共同性的东西。那共同性的东西是甚至什么古今中外时间空间其实是没有被改变过的。嘿啊，
是什么？
像说我们说的那个好最常用的那个音名这种规则，对不对？好，那这个规则本身你不要说从古今中外，它也许表达的形式不一样，文字用的不一样，但是这样的一个音名的一套规则，这种逻辑它本身就是一个应该是古今中外到现在几千年来都大家都共识，
没有改变，那又如何？
我意思是说这个这种规则性没办法有能够完全从名言案例这块角度去讲它吗？
没有办法改变。对，那这个怎么讲他的名言，你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就是说如果他是名言案例出来的话，那如何去讲他的这种就是这种规则的
完全不改变，
对，完全不会被改变，或者是说时空上不论时间的续流或者是空间上的聚合，他都会就是被就是一直都这样子存在着。
对，这个其实就是万变不离其宗，了解吧？对，只要谈到空性就出来的问题就是这个。对，所以就变成如果瓶子是空，那怎么会有身呢？怎么会有，对不对？对，所以所有的其实所有的问题了，就都是类似的。对，所以一方面是空了，但是一方面不见得是说它没有，这样可以吗？对对对，所以这个回答就是这个答案应该是很多了，到处都是他的答案，这样。好，那我们以后再说。接下去是稍微休息一下嘛。好，休息一下。